感谢主，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日的早晨专心的到主面前来敬拜他。我想我们刚刚前头半个多小时的唱诗已经使我们整个的心都向着他敬拜。林弟兄带领我们头一首所唱的诗歌，你的信实和广大，我想这首诗歌我们来唱的时候我们的感受不太相同的。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我们唱这首诗歌正是看见神的信实和广大，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在万物中间的运转，我们生活中的需要他都一次过一次的来供给了我们。他没有因着我们的软弱，也没有因着我们的悖逆而不把他的祝福给我们了。我们看见他的信实和广大，我们蒙恩久一点的这回看见神的信实和广大，一切的事都在创世之前他所定规的。他创世之前所定规，不光是供应了我们在地上生活中一切的需要，他创世间所定规还要带我们赐恩给我们，最后进到荣耀的里面和他一同享受神的荣耀。我蒙恩无论有多久，我们发现我们已过的年日总是照着主的信实这样来带领我们的，不是照着我们的情况。我个人和弟兄姊妹提过，当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的孩子慢慢成长了，他们到了要结婚或者找朋友的年龄，我告诉他们我不给他们找朋友，我跟他们找朋友结了婚吵架都怪我的，但是我要教他哪一些人可以交朋友，哪一些人要避免不要交朋友。头一点，信实。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信实的品格，一个人没有信实的欲望的表现，一个人对着所有别人的应许随便可以放弃的，跟人的往来可以随便的停止的，这样的人你如果跟他做朋友结了婚了，他同样的会这样来对待你。所以信实乃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格。但弟兄姊妹，我不过是来应用，而神的信实远远超过了这些。我跟孩子们来讲了对象的，对方是信实的，你的家庭你以后的前途才能够有保障。的神气质就我们有保障，神会照着他的旨意了，到最后都把我们带进到荣耀的里面的。我们要带进到荣耀的里面，我们却会遭遇到很多的打劫，我们遭遇到很多的环境中间的挫折。所以第二首诗歌林弟兄带我们来唱的是他隐藏我魂。读圣经的应该记得，这是出埃及记33章，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到了西南山了，神向他们显现，神呼召摩西40天之久到西南山上，神把10条诫命律例典章来传，叫摩西传给了以色列百姓。神还告诉摩西应该如何织帐篷，建了帐篷，能够帐篷引领他们了走那个的旷野的道路，也成为他们进到迦南地，他们能够在神面前的生活，地上生活的最主要的中心。神花了40天下来的时候，摩西发现以色列百姓拜了金牛犊，10条诫命头上3条已经被弃绝了，所以摩西发怒，把那2块的石板摔碎了。摩西能够在以色列百姓作后叫他们彻底的悔改，好不容易以色列百姓也是悔改了，悔改了之后呢，神可以赦免他们的罪，但神说不要与他们同往前走， 对我这一帮以色列百姓是常常改变的。所以说我会打发天使来带着你们走旷野的道路了。摩西一想，这样的话怎么办？说摩西跟神来祈求，那求神无论如何了，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不能够把他们摆在一边，而打发天使来带领他们的。摩西的祈求神答应了，摩西这个祈求，求神把荣耀显给我看。神说什么？说你在磐石的穴里面，藏在那个里面，我的手遮盖，当我经过的时候你没有看见我的面，但你我走过了能够看见我的后背，这就隐藏在磐石穴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唱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的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以色列百姓会改变，摩西也会改变，神正面把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来讲了。以色列百姓凯的时候一定遵守，这个话讲的没有用的，而事实上他们会违背的。所以我们这一帮正是最重的罪魁，我们神在以后神怎么带领我们走前头的道路。所以神告诉摩西了，你要隐藏在磐石的穴中。这首诗歌很好，说明隐藏在哪里，隐藏在主的爱的里面了。所以唯有在主的爱的里面了，凭着我们的意志，凭着我们的能力，我们不可能不犯罪的能够离弃神的，不可能叫神的恩典继续在我们身上的。但是在第二首诗歌乃是我们隐藏在他爱的里面了，我们隐藏在爱的里面呢，就会避免掉我们许多的错误，我们许多的败坏了。而这个隐藏在主的爱里面呢，这是我们做基督徒了一生在地上最主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总是一蒙恩了之后呢，我们开头先看见神借着耶稣基督显出他的爱来，我们领受了爱了。我们不光领受他的爱为我们成功的救赎，他是用圣灵也常常把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是享受主的爱的浇灌，成为我们每天的享受，成为我们每天的喜乐了。我们也一直留在爱的里面了，我们才能够经过了这个世界上这一点的道路。而在经过世界的道路的时候，刚开始林弟兄带领我们看唱的是奇异的恩典。我们开头得救的时候那是瞎眼的，不是我们寻找主，是主来寻找我们。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就是碰见神我们害怕，恩典就我们害怕，不是叫我们无法无天的一个人。当我们正是害怕的时候，恩典在带领我们，叫我们惧怕除掉，能够看见他的恩典，能够叫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慈恩的宝座前。而这个恩典还带领我们经过了地上许多的艰难和困苦，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我最喜欢是第三节，他是这个唱诗的人经过了一生的道路了，发现一生道路有好多的危险，有好多的陷坑，有好多的难处了，但是主是把我带领了过来了。所以当我带领过来的时候，当我们离开了世界了，我们能够被神所接受到他的面前了。原谅我重复，我已经关照我的孩子了。有一天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安葬聚会一定要唱这首诗歌，特别要唱第三节。我这个离开世界了，走了这么道路了吗？这一个道路了，我还没有离开世界，想一想我异国的道路了，正是经了好多的艰难困苦陷坑的，都是他保守了我了。所以这个第三节了，我指定我的孩子了，当我过世了追思聚会的时候一定要来唱的。这唱什么？一生过去了， 都是他的恩典保守了我了。所以这一些的诗歌呢，我们来唱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感谢主，我们刚刚唱那个诗歌已经在我们心灵里来敬拜作为神了。正是我们领受不同，新蒙恩的领受，老蒙恩领受是另外 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都已经就做诗歌了，领受而口中一直来感谢和赞美的。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今天可以不要讲到了，就得总是主日崇拜。那么今天还有一些时间，那么我还愿意把我所领受的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我都已经提过了，我在这里所要分享都是根据金弟兄在神门节所受的引导。金弟兄所受的引导，从这今年开始讲到以弗所书，上一个的主日就讲到了以弗所书，说了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是什么？这个福气啊，正不是一个蒙恩久的人还不大领会的。这个福气还不仅是我们蒙恩，不仅是耶稣基督2000年前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福气那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超过时间空间的，超过我们所表现的，他已经拣选了我们了。这是恩典，他的恩典呢，福气临到我们身上。第二个福气就是耶稣基督流血救赎了我们，救赎我们是什么？创世纪以弗所第一章里头所讲的，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把救赎了我们呢，不光叫我们脱离掉罪恶的审判和刑罚，救赎了我们呢，乃是活尽到了神创世之前所定规的旨意，叫他的旨意呢能够显明在我们身上，也借着我们呢显明在别人的身上。而第三个，神给我们的福分是什么？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光景？那是神差遣了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了，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在各方面事情上引导我们进到一些真理里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以弗所书这一本书，那是保罗这一生传道，他带领十几个教会中间呢，一个蒙恩最高的一个了。所以我也今天要跟你们提到啊，接着的保罗就为着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有一个祷告，祷告里头有三个的重点。那么要记得的，保罗在圣经里头有好多的祷告，而他的祷告是照着蒙那些教会蒙恩的程度，为着他们的光景来祷告的。而这么多祷告的里头啊，最高的、最重大的是以弗所第一章的祷告。为什么？因为要请大家注意，我们的PowerPoint打出来好吗？他为着谁祷告的？他祷告代求的对象，乃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他以弗所第一章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他不是讲到已经蒙恩的人，他是不是讲到爱主的人，他是不是讲到常常亲近神的人？而这一本人都是蒙恩的，都是爱主的，都好好亲近神啊，并且是侍奉神的一帮人。他不光是侍奉神啊，是忠心侍奉神的。忠心侍奉神的意思，不计较我的享受，我的受苦，不计较神以后给我恩待和神把我摆在黑暗里，我只是为着神的心意全心地摆上了，为着神所托付我的，我不计较任何的代价一同摆上的。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啊，是在神面前不光蒙恩爱主的，不光是侍奉主的，并且是忠心侍奉神的人。所以为什么缘故， 保罗在他四次出外传道的时候，就在以弗所一共住了三年。因为什么住了三年？以弗所这个的城，在小亚细亚那一带地方，就像在全美国的纽约，全中国的上海。为什么纽约这么发达？为什么上海在中国这么发达？因为外面进东西都是经过了上海进到全国的。我到美国的话是经过了纽约了，然后到美国的各地的了。所以保罗传道的时候呢，他被选了以弗所一共有三年之久。他三年之久他在留在以弗所，他没有到别的城市里去了，但是借着以弗所呢，把福音是传到了整个小亚细亚。他在以弗所里头这样的传道，这样的教导，这样的训练呢，受到他教导和训练的人呢，他们因着生意上的来往，因着有许多事情的来往，就会到别的城市里去了。所以保罗自己把心放在以弗所的了，他的果效不是叫以弗所的人蒙恩能够爱主的，果效整个小亚细亚别的城里都爱主的了。所以你会看见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神写信给七个的教会，头一个就是以弗所，更觉得以弗所了就影响到其他六个的教会了。所以保罗做工有他的策略，他在以弗所了。而保罗不光有这样的策略，保罗也实实在在了在所有使徒人的里面经历主的恩典，明白主的心意是非常透彻的，非常明亮的了。所以他这样的话呢，他已经做工了这么久了，在以弗所的教会，这一些以弗所教会是已经到一个中心侍奉神了，叫保罗很大安慰。但是保罗还不满意，因为他们已经中心侍奉神了，他在认识神的事情上还不够完全。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保罗就为着他们来祷告。保罗为着照着有这一种的背景，保罗也提出来了，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了，他们也都明白了，他们也都领受了。就是领受了，他们明白的不够完满，明白的不够透彻。所以保罗就在神面前为着以弗所教会来祷告。我再说，为着谁？不是为着出蒙恩的，不是为着单单爱主的，不是单单有心侍奉主的，那是已经蒙恩到的一帮，是忠心侍奉主的一帮人的。所以保罗还为他们的祷告，为他们的祷告，他祷告的中心到底是什么？他要为他们祷告了，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目的是什么？是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这个字哈，不光是说是不是错误的知道，是准确的知道。真知道主这句话的意思是完全的知道。所以这个中文放的真呢，放的不够的彻底，真是完全的知道。那么弟兄姊妹，我自己信主了已经70多年了，我对这神有相当的知道，但是我现在还追求。因为什么？我还没有完全的知道主。我不光借着主给我的感受，主给我的经历，看见他的救赎，主给我的带领，看见他的爱心，主也叫我明白他的心意了，叫我来侍奉主的了。我也相当花时间了，60多年功夫，全时间来侍奉主了。但弟兄姊妹，我还没有完全的认识。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布道会都在提了，我到许多教会布道会说，我不跟你们讲天堂和地狱。为什么不跟你们讲？我还没去过嘛。我也讲的话，你们问我两个问题，我就答不出来了。 那么弟兄有没有？绝对有。天在地方怎么样光景我知道吧？我知道了，知道了，模模糊糊的，不是完全的了。所以我就不敢布道会，我就不敢讲的。因为布道会来讲的话呢，你必须不光今天信主的是感受来做见证的，也给人来做见证的。神的创世之间做定规旨意里头啊，把我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了，我说尊敬年长的江守道弟兄，30岁左右，全中国的西教士都知道有一个江守道起来了，讲布道是非常的好，讲什么题目？讲爱。所以我这真年轻人欢喜听江守道那布道的了，讲到爱的了，欢喜到一个地步，他死亡的时候谁要信耶稣举手，我就很可惜我已经受洗了，否则我一定在举手的，信主好久还要再举手的。江弟兄讲主的爱是真好了。在江弟兄讲他这样讲主的爱，不敢用3:16，最好的吗？神爱世人，甚至讲到独生子赐给他们，是最好的圣经了吗？他我不敢讲，为什么？我没有儿子，我不懂得神把独生子献给了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他只好讲别的。他对神的爱啊，不到完全，因为什么？他没有儿子，他不懂得把神把儿子献给了他，就这么的感觉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我们还有好多事情啊，这是理智上的明白，我们经历上没有体会的啦。那这就是保罗为着以弗所祷告了，叫你们完全的认识他，不是普通认识就够了，完全的。怎么能够完全呢？凭着你们的智慧聪明也不行的，凭着你们爱主追求也不够的。不是说不要爱主，不是说不要追求，也不够的，需要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你们。所以保罗哈，就是为着以弗所的教徒了、圣徒了、忠心的人了，还能够完全的认识主了，他就祷告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你原谅我常常讲到重复，我说我最讨厌人说主啊交给你了，神交给你，你交给神，这个不负责任的了。我们神已经交给我们，托付我们，找我们所蒙的恩典，好好来帮助别人吧。但弟兄姊妹，保罗讲到这个，只好交托给神了。没有智慧和启示灵，我保罗跟你们讲了也没有用。但是感谢主，神会赐给智慧和启示灵的，超过你们所理智所明白的，经历中间还能够体会得到的，所以能够叫以弗所圣徒能够达到他祷告的目标，祷告的中心，乃是在于完满的认识主。凭着什么？是凭着神智慧和启示的灵，不是我保罗的教导。我保罗教导你们的好像你们都领受了也不够的，那是神把智慧启示灵赏给你们的。感谢赞美主，我们有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讲到神三个大的福分。第三是什么？头一个，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第二，耶稣基督的救赎了，不过就我们的救也进到神永远旨意的里面了。这些事情怎么能够有的？乃是神差遣圣灵来了，圣灵引导我们进到一切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蒙恩了，我们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的的确确引导我们进入到一些的真理。什么叫引导我们进入到一些真理？我们说主耶稣知道我们罪没有办法自己来拯救了，他就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了，他在钉死的十字架上，我们罪就能够赦免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了吗？你了解了吗？你了解了 什么你会想象2000年前的作为主耶稣这么为你钉死了，他这样的血能够洗净你的罪吗？不是我跟你们讲了吗，我信主的时候过了一年跟同学传福音了，主耶稣的血洗净了我的罪了。他说老林啊，不要糊涂了，你听到给讲到能洗脑了，洗得糊糊涂涂了，宝血洗净你，有血的话早就干掉了嘛，血哪一天掉在你身上了？我想这不错了，我原来我给人的脑子洗脑洗得糊糊涂涂了，我真是发现说哦，这个讲法恐怕是骗人的。哎，是我告诉你们了，我做传道有人发这个问题我怎么答案？这么我信主刚刚办得很好，现在怎么疑惑了，怎么有些问题了，到底我信的是真的假的啊？你看我怎么讲，不信就算了嘛，何必这么都不信也不行了，这叫什么？主的恩典。哎，不信，这是什么？圣灵带我们进到真理，圣灵带我们呢，信了主耶稣之后呢，我们里头一块大石头下去了。圣灵带我们了，信了主耶稣之后呢，我们有平安和喜乐。圣灵带我们，给我们一个福分了，我们能够常常到神面前来亲近神。弟兄姊妹啊，这一写的好像都是虚无缥缈的，是虚无缥缈吗？不，我们实实际际经历了。为什么？圣灵带我们进到这个的真理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有，讲得清楚吗？还讲不清楚了。你跟不信人讲还讲不清楚了，不要说讲不清楚，对你自己还讲不清楚了。但是感谢主了，我们确确实实经历了进到真理。为什么？因为圣灵引导我们进到一切真理的了。所以保罗说，圣灵不教我，不仅是教我们引导一切真理，一些真理的里面是什么？就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果效。圣灵同样的引导了我们要到一个的地步，那神来呼召我们了，最后的指望在哪里？所以保罗来讲到了，要为着他们祷告了，求神把智慧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什么？三个的重点。头一个的重点呢，以弗所书1:18，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来召我们了，神把我们从千万人中间分别了出来了。我自己也发现了，在我侍奉主的里面呢，我来传福音，同样100个人听福音的，有的人就信主，有的人就没有信，有的人反对，有的人拒绝，这个不说了，有的人蛮赞成的，赞成是赞成了，结果没有改变。我告诉你啊，弟兄说，我这传福音啊，真是气死人的啦！不是讲的好不好啦，我同样讲嘛，为什么有的人就领受了，有的人没有领受了，还特别觉得好的人也没有领受了？为什么缘故？神没有招他，神没有招他的，他领受觉得很好，领受觉得也应该，结果他还是没有得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人中间呼召了出来了。所以按照我自己回头来想了，当初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布道会有好多同学一同去了，有好多人觉知的了，有好多人不觉知，连觉知的人也没有真正的感受领受到主恩典的是何等的宝贝。我却能够感受到了，我也不是怎么感受，我也搞不清楚我是感受嘛。所以你们好了，新来的人告诉你，我听了福音的怎么祷告，我说神主耶稣啊，你是不是救主我不知道，我是罪人我是知道的，你如果真是救主求你救救我，如果不是真的那么就算咯。我就说嘛，我自言自语的嘛，我也没有跪下来，我也没有闭眼睛了，我说你如果是真的救主求你救救我了，那不是真的就算了吗？看看基督徒讲的，我们上次说享受有嘎子好，这这回事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了，我怎么知道呢？我这么的祷告的了，那我也不知道这么祷告有没有用。我这样布道会过了10天，我在马路上看见个小学同学就骂他，一骂他一句了，里头感觉这个同学3年不见了怎么骂他了， 我觉得不应该骂他。他看我呆呆的，哎，老人怎么搞的？呆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我发现什么？耶稣跑到我里头来了，我还没请他嘞。我还说你这个真的救救我了，我还没有想现在说，哎呦，接受耶稣进到你心里。我讲了这么多，那个时候传道人没有讲这么多了，但是感谢主了，主进到我的里面了，进到我的里面什么？他是呼召了我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不容易啊！你有多少的同学，你有多少的亲戚朋友，他们没有蒙恩。因着你有好心，哪里走？也有你的同学很好好心的嘛，他却没有蒙恩嘛。所以我也是到现在有一件事情我继续的来祷告的了。我有七个兄弟姐妹，我最小的妹妹给她办移民到美国来了，办了半年才批准的了。哦哟，她也好高兴啊！来到美国的时候，哦哟，现在都是发财了，儿子发了大财了。我怎么带他都不信，我觉得没有办法，我还没有放弃了，我简直带他就没有办法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了，我还求主能够圣灵来光照他了。那么我们已经蒙恩是什么？不要骄傲，不要以为自己好，那是神来呼召我们的了。所以保罗头一个为他们祷告，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发现保罗所讲的和我所想的有不同。我所想的神呼召，就我拯救我脱离了黑暗败坏，拯救我脱离了罪恶的刑罚。保罗为着以弗所祷告的了，乃是叫他知道恩召和呼召有何等的指望。所以保罗叫他们认识主耶稣，完备的认识，不是消极方面离开的错误，乃是叫他们知道的真命神呼召我们到底是什么。我感谢主，我蒙主呼召了，主千万人之间把我呼召出来了，感谢主，主呼召好了吧？你没有完美的完全的认识神为什么召你，神要召我们有他的目的的，不是看我们可怜来找我们的，乃是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的打算。所以他的呼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下面句话，那召你们若黑暗不够，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彼得说了，神来呼召我们了，呼召我们是什么？出黑暗不是他主要的，那是要进到了神的奇妙光明的里面了。还不光是这样，呼召我们了，要我们来宣扬这个奇妙和光明的美德。我们信主了之后啦，没有向我们的亲友来讲到主的伟大，没有来向我们的亲戚朋友来讲到了神的宇宙万物的最后达到的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认识他，还没有完全知道他为什么来呼召我们的。所以彼得前书里的告诉我们呢，神的呼召有他的用意的，他的用意不是在那特里黑暗，那叫我们进到光明奇妙光明里面了，还有叫我们来宣扬这个奇妙光明这的美德。那保罗呢，这解释有三个来解释的，是头一个他的指望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3节28节到30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下面句话怎么了？被召的人。下面他解释了，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是预先定下他效法儿子的模样，或者说了磨成上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的许多弟兄会做长子了。预先说定下的人召他们来，召来的人又他们成为义，成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神呼召我们什么？ 呼召我们不是脱离了审判，呼召我们不是脱离了我们的败坏，呼召我们了，因为没成功主耶稣的模样。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的。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我家乡是在定海的，佛教很兴旺。哎呀，我的定海的，你马路上走路保证你不到十分钟有个庙。我们家的后门过去个弄堂过去几个庙了，那个庙啊里头啊有一年呢有几次做戏的，免费的，所以我们只要听他打锣打鼓了，知道做戏了，我们去看他。哦，免费的嘛，免费去看的时候，大门要进去不敢抬头看门的神哦，这么凶的哦，门一进去四大金刚了，哦哟，眼睛瞪着，拿着刀拿着枪都不敢看的了。所以我们到庙怎么低了头不看了，进到里头去看戏就是了。我的印象是神就是这么一位神，神就是什么事情不办的，就给你泥黄给你记录下来，今天打人就记下，骂人记下来，到有一天来跟你总算账，到底你下十八层地狱还下十四层地狱。哦哟，我对这神是这么一种印象了。这个是什么错了？什么样子神是怎么样的？主耶稣33年已经把那看不见的神表明了出来。显明是什么？显明他是慈爱的。显明是什么？他满了恩典。显明是什么？不来定人的罪，却为着人的罪自己牺牲。显明是什么？还给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了。显明是什么？他继续带领我们了，到有一天不光叫我们明白真理，不光叫我们脱离了败坏和邪恶，并且我们身上呢显出主耶稣的荣耀的模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他恩召的一种指望。我都不好意思再多讲了，我都跟你们讲过，我在台湾认识有一位的姊妹，西教士，她常在住在沟子口的，走路走过去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呢，有一个家庭不信主的，对她的女儿讲了，这个是个圣人，看她走路的样子就是个圣人，她还没讲到嘞。走路的样子啊，也不好像笑也不笑，走路是个普通走路嘛，他也没有四个眼睛半个手嘛，走路的样子看见他是个圣人的。所以我也跟你们讲过，我到美国来，有一次到 Michigan 去了，在一个杜弟兄家里面来聚会，有一位老姊妹进来了，姓杨的，是上海一个姓杨的传道人的太太进来了，我在上海没有进来，一进来看他的样子了，哎呀，就是真是有神显在他身上了，还没有讲话嘞，也没有行神迹奇事了，他这个样子了，不光是公义圣洁，这个样子了，不光有爱心，这个样子你明显看见了，一样做人吃饭做事，他在心中总是一直神面前的和神有祷告的。他这个人的表现不是活在外面的，这个人的表现乃是在里面继续不断亲近神的了，神的光景显在他的身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我们能够讲已经不容易了，我们到底有没有不讲人在我们的身上呢看见到主耶稣的模样？我相信弟兄姊妹，你回头去想一想，你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总是有一些人的，他中间光景一些特别的，这个特别的讲怕他不明白，但这个人的身上的光景的表现啊，你好炫目，你真是愿意信主了，像他那一种光景了，这是什么？没成功神儿子的模样。不是讲到将来天堂里头在改变了，不是死了之后复活在改变了，今天活着的时候了，已经耶稣基督的模样显在人的身上了，那这是主所呼召的头一个。第二个的人的赏赐，我们都在地上会过去的，所以弟兄姊妹啦，我们地上累积的钱财有用吗？我们都有累积钱财， 我们中国人不光累积钱财自己好好享受，还留了钱财给儿女，哦，再给孙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告诉你，留了再多的钱财给儿女和孙子，他们不一定感激你的了。现在呢，实实在在各方面的钱财，孩子们也很会赚钱了，孙子们更会赚钱了。那我想你们跟我一样，孙子生日了，送什么礼物？我的天哪，想不到的了。这送给他无所谓的了，无所谓了。你真是要送他他刚刚喜欢的，哦哟，不容易了。我一个月前到我大儿子那里，他有个小的男孩生日了，他知道他喜欢玩电脑一个东西了，他已经讲过了，别人有他没有。有一天他生日的时候，我的儿子说了，哎呀，放一个礼物在他抽屉里面了。哦，你生日了，我有个礼物送给你了。他这个孩子到房间去了，他 Oh my God， 我就是他喜欢的。哎呦，好哟，好难，好搞。他儿子马屁很不容易的啦，啊，哦，他是 Oh my God， 哎呦，我今天爸爸送我这个了，好不好？好，过五年再送他没有用了，哎，他慢慢会变的啦。亲爱弟兄姊妹啊，我们怎么能够在地上呢得到儿女的赏感激已经不容易了。但神的奖赏更不容易了，就神来奖赏我们的。但是保罗说了，神来呼召我们，以弗所书第三章，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赏赐。是保罗怎么说？他保罗传道的时候啊，不要人的钱的，免得用完了他传福音的那个的权利了。他说我传福音有什么好，乃是不需要人给我报答的了，他们那个蒙恩了，我就很喜乐了。我所传福音最大的满足，那是人蒙恩了。我不要因着我要传福音要人送我钱来称赞我了，这个有的人不送，有的人不是来称赞我，我就不高兴了。乃是不是，乃是叫做蒙恩就好了。所以这个保罗在传道他的目的，那叫人蒙恩，这是表面的。蒙恩是叫人蒙恩，怎么神给他赏赐。所以有一天呢，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呢，要神给我们赏赐了。保罗在哥林多书里头呢批评他们，他们因为有弟兄争吵，所以他们到法院里头去告，就法官来定罪了。保罗说，你们有什么争吵事啊，怎么可以交给我们所轻看的人来定罪呢？难道你们中间没有智慧的人来判断这些事吗？外头的法院的法官呢，哎呦，好神气的啦。所以你要知道啊，在美国呢，你要写信给众议院、参议院，叫法官 most honorable。哎呦，要这个名，不是 Mr， 那个 Mr 他就丢掉了，看也不看了。你要写给 most honorable。哎呦，这个是尊敬的，有什么好尊敬？更蹦在地上生活一塌糊涂的，有什么好尊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的，神今天呢，给我们有一个保罗怎么说？我们神要叫我们来审判天使的了。到一个地步连败坏的天使我们都是我们来审判的了。神给我们一个荣誉，神给我们一个的使命了，能够跟神同工来除掉那一些错误和败坏的事了。这些事情呢，那是神给我们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去得到今天人给我们的赏赐，我们真是要找着主所给安排的了，忠心侍奉神的，然后神给我们赏赐，而神的赏赐那是存到永永远远的。第三个就是得向神永远的荣耀，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了，那次诸般恩典的神常在基督里召我们，召什么？得向永远的荣耀。你们会发现啊，我提到这三处啊恩召的指望，都是根据三个地方神的呼召。 三个地方呼召，神呼召我们最后得的果效是什么？所以这是保罗了来劝来为着以弗所圣徒来祷告的了，叫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荣耀。是保罗为他们祷告的，也是叫以弗所教会里的忠心侍奉主的人，以这三件事成为他今天活着的最主要的用意。因着这三件事呢，把他自己的精神体力全部摆在里面了。因为这个神保罗要他们呢，就他们完满的认识，是根据启示和智慧的灵赏给他们呢，叫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呢，神来召我们的时候呢，乃是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基业是什么？产业、财产。他的我在我们中间得的财产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呢？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美国住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了。我们开头买一个房子，地区也不是太好，房子也不是太好，慢慢经钱赚的多了，房子就换了，地区也是换了，还不光换了一个好的地区好的房子了哈，你慢慢设备都能够摆进去了。是我常常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家的客厅的时候，有个柜子，哎呦，柜子里好多的宝贝呀、啊，他一往收集起来了，放在客厅自己来欣赏欣赏的了。我看见有的人的宝贝真好多了，世界各地的好的东西都有的了。我有一次到我女儿家了，她去过泰国了，把泰国那一些好的东西啊放在她客厅里面了。表明了她去了泰国了，把那些东西买过来了。那么我还到有一个家里头，到非洲好的雕刻了，摆在客厅的里面了。真是啊，她有一个的产业了，表现出来了，他一过这么多年到世界各地去了，世界各地好的东西都已经收集起来了，这是他的基业，他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的，你如果发现的话呢，你再好了，你到好的朋友家去一去，觉得你不够好，你的产业没有他们这么好，你摆的东西没有这么好，你的房子也这么好。但弟兄姊妹啊，这是物质的，这是虚空的虚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了，我们蒙恩了之后了，神在把我们当作他的产业，神把我们呢、当作宝贝中间的宝贝。像我们不过泥土所做的，像我们不过曾经堕落在罪恶败坏的里面了，现在蒙恩了，神在我们中间呢、得做了好的产业。所以我就发现一个教会好不好，乃是看神的产业好不好。有一些教会呢，还不是在乎人数加多，一讲布道有几个人是非常布道有能力的，一讲到这查经有几个对圣经是非常清楚的，一讲到培灵呢，你听他跟着讲到了之后了，哎呦，正收回新手吸引过来了。那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我刚刚这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四，新兴神学院叫我去带一个密集的课程，4天，每天5个小时，就我来讲的了。我给他讲到讲上行诗歌了，他们这些学生呢，专门来参加要付费的了。然后听了我讲的时候，林弟兄啊，你如果没有来讲，我们根本没有读懂。你也在讲的时候讲解开了，我们好满足了。我告诉他们，我蒙恩了，那不是太好的。我也看了一些好的书了，讲的比我还好，比我还好了。所以一个教会中间呢，有几个是布道的，有几个是解经的，有几个是培灵的啦，有几个是做关怀的啦，不容易。一个教会中间，众弟兄姊妹中间有些麻烦， 弟兄姊妹的家庭总有些的麻烦，哎呦，吵架吵得一塌糊涂了，吵了三年都没有用了，叫我终于好的关怀的人给他去过两次，问题就解决了。哎呦，你教会中间没有这样的人的话呢，你教会中间有人吵架了，吵了三年还不解决了，这些关怀的人呐、是神的产业。神的教会中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各种恩赐显明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呢，今天没有地上一个教会了有这样好的产业了。但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了，神的恩待我们，神要在教会中间有产业，有丰盛的荣耀，各种都有，布道也有，培灵也有，查经也有，关怀也有，各种都有的了，这个能够显明出来了。我刚刚来之前，温弟兄陪我，让我到三楼去看一看。三楼啊，给他清廉的了。他说旁边一个房间啦、专门为了电器的管理的啦，两个大的荧幕。他说这是我们年轻人做，他说他也搞不清楚。你们去看看啊，比我们过于组啊，过于组好了多了。我们只有一个 PowerPoint， 你去看看三楼是什么？年轻人有些本领吗？显出来的吗？哦，年轻人呢、经济不行的。钱都是我们年长的人奉献的啦，他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啊，他们中间有专家的。哦哟，你不要看年轻人二十几岁了，有专家的了哈。所以这一个呢，你会看见什么呢？幸亏应于助于这个专家啦，他们预备了这么好的啦。所以温迪给我看的时候，我那个印象，我不好意思的，这些专家啦，三楼开始聚会走，叫他把一楼改一改嘛，我们不行，叫他们来改一改嘛，我们有这么多人啊。这一方面专家没有，这方面产业没有，神要在教会中各种各样的产业了，各种各样的产业还不算，有一些的 CD， 有一些的内容能够把圣经的解经也好，培灵也好了，借着这些电器东西放出来了，就大家受到好的帮助了。所以弟兄姊妹啊，神把我们呢当作他的产业，要在我们身上呢显出荣耀，显出荣耀这就太笼统了，不同的荣耀。所以我刚刚去到三楼看一看了，这几个年轻人电器的这个是装备的东西了，就聚会中间大家都能够蒙恩了吗？神感谢主了，你不要看这么年轻，请记得记得，有的时候这些小孩子，怎么小孩子本领比我们大？怎么还小孩子了？有各种不同关系显出来的。那么不光是这样了，神也告诉我们，神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所有劳苦的努力的啦，最后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头，就基督耶稣神的旨意能够成功了，他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了。这个是什么？保罗为他们祷告了，是荣耀的产业。第三，我没时间讲了，他在你们中间所写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浩大的能力，这个的大的是像什么？像他在基督耶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这个能力显出了有几件事，头一个是他从死里复活，第二个就是坐在天上自己的右边，第三个呢，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有能的、组织的和这一些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所以神的能力是什么？头一个从死里头复活。什么叫从死里复活？所有物质东西到死就了了，到死就停掉了。死里复活是吧？冲破了这个限制，进到一个属灵的境界，就从死里复活了。死里复活不过从死里都活过来了，使一个人呢、任何的智慧能力所有的果效一到死就完了。但是只有一个，到死不会停止的，超过死了能够撑到永远的了。第二个是什么？胜过了天升天了，执掌一切的权柄，撒旦来败坏、来攻击、来拦阻，但是他的能力都超过了一切执政掌权啦。第三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呢，是我们的重生， 我们这个人完全从里头彻底的改变过来了，我们都说重生了，主也用我们了，把这个的能力显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带着别的我们的亲友也能够重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切切记得，当我们传福音给人得救啊，不光是信主，是把这种地狱提到了天上，了不起的事情。不过他信了耶稣了，哦，里头有平安了，认罪罪得的赦免了，不就是这样？乃是这一个人呢，从地狱里头拯救他，带到了天上去了，这一种的能力了，照样现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在地上呢，能够来传福音，神给我们显出个浩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啦，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的，在别人身上有大的果效的。那这是保罗为着他们来祷告三件的事，这些人祷告了，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最终的目标那叫基督在万语中间举首位做元首，而基督在万语中间能够举首位了，今天先在教会中间举首位了，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语中所充满的，然后接着教会了，叫他在整个万有，包括天上的飞鸟，包括地上的活物，包括各种不同的野兽了，都脱离了败坏的瑕疵了，一同进到荣耀的里面了。这个荣耀的里面进到了，就是保罗在第一章前头所说的，乃是神的爱子，他的血救赎我们了，叫神的旨意借着我们蒙拯救的人在宇宙中间得到完成。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得，我不是跟你们讲道理，我只不过神的话告诉你的，我不是跟以弗所教会讲，我也对我们这边每一个人讲，我们每一个人蒙恩了，神给我们有这样大的福分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了，我们需要祷告，正求主就是智慧启示的灵能够赐给我们了，是我们对耶稣基督完满的认识，是这一个的祷告了，是全圣经里的祷告最高的最完备的祷告的。而保罗就这么的祷告，因为知道神一定照着他的信实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低头这一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蒙到你的救恩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是那样的有帮助，那样的福分，但你所赐给我们的还不叫我们享受到你救恩中的平安和喜乐，不是仅仅享受到你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常把神的爱浇灌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引导我们走前头的道路，你自己的领导我们的，还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能够磨成功你儿子的模样了，也能够彰显荣耀，直到这个时候了，我们在勇士中间也能够得到你的赏赐，在勇士中间呢，我们也彰显你的全能。主耶稣啊，我们正求你这样怎么样借着保罗为着以弗所祷告的，但愿你今天叫他所祷告的也成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